本届中非合作论坛在疫情下召开，中国派出外长王毅和商务部长王文涛出席，非洲国家元首参与的程度亦都不如以往。有评论认为，论规格，本届论坛无法和2018年在北京扩大召开的论坛相比。曾经观摩过非洲合作论坛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生就不认同，他向美国之音表示，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没有来到非洲，今次论坛的规格和过去相比并没有明显区别。
习近平没有参加，可是习近平大家都知道不是峰会，他不会参加。
严振生话：大家都知道，不是峰会的话，习近平是不会参加的。根据过去的惯例，李克强应该来参加，但是都没有来到。等级大概是低了一点，但是其他方面，根据严振生的观察，他觉得并没有差别，包括中非合作论坛的文件。其他国家仍然是有派出国家领导人出席，包括南非的总统和埃及的总统。据严振生的观察，中国和非洲多个主要国家关系仍然紧密，和个别国家的关系更加有新的发展。
中国大陆跟奈及利亚关系一向友好，跟这个伊索比亚跟肯亚。
严振生说，中国大陆和尼日利亚的关系一向友好，和埃塞俄比亚以及肯尼亚亦都是，和南非更加不用说。但是他认为塞内加尔和中国本来是没那么友好的，竟然塞内加尔的外长会邀请王毅请中国参与对抗伊斯兰极端分子，这一点超乎一般人的想象，表示大家在非洲不单只希望中国能够在经济建设和医疗上提供帮助，甚至亦都希望他在政治和外交上能够出多一点力。在11月29日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礼上，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发表演讲，提到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65周年，双方在反帝制反殖民的斗争中结下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他又感谢非洲各国50年前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习近平表示，为了实现非洲联盟确定出年有60%非洲人口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中国将会再向非洲提供10亿剂疫苗，其中6亿剂是无偿援助，4亿剂由中方企业非洲国家联合生产方式提供。中方并将派出1500名医疗人员到当地协助抗疫。
本来大陆就已经授权几个非洲国家可以生产这个大陆的。
严振生说，本来中国大陆已经授权几个非洲国家可以生产大陆的疫苗。现时大陆援助的10亿剂疫苗当中，大概有6亿是大陆这边制造的，4亿是授权在非洲帮忙生产。看来未来的需求仍然很大，因为非洲到目前为止全部打过一剂的人不够20%。但是中国对非洲的金融承诺10年来首次下降，习近平承诺向非洲提供400亿美元，将会平均分配给非洲金融机构信贷额度、中国企业的投资、贸易融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金额和2018年提供的600亿美元相比减少超过 30%。 台湾政治大学兼任教授李友谭向美国之音表示，美中贸易战和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下，过去三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2018那次应该是最后的盛况了。习近平
李友谭话，2018年那次的会议应该是最后的盛况，不单止习近平有出席，出席的国家也都非常多。2018年之后，中共整个国力就开始衰退，美中贸易战是转捩点，中共的经济上升幅度下滑，内部经济开始出状况，他们答应了的很多事情都走数， 答应刚果民主共和国要起的学校和医院都没有起到。法国世界报早前报道，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2008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总统和中国签署铁路、公路、发电站等基建设施，以换取矿物等天然资源。据报道，十几年过去，中国当初承诺的多项工程，包括超过30间医院和两所大学，仍然未得到落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石解释，中国国企或者民企在第三世界国家投资，通常会围绕一个方程式。
前20年左右，中国大举是投资非洲、拉丁美洲、或者亚洲一些落后一些的国家，就出现一些批评，就说中国只是想掠夺当地的资源，对于当地的发展帮助有限，在这些项目的实施的过程中，很多时都是没有去尊重当地人、当地社区的利益，当地人的居住、就业很可能都受到坏的影响的。大国企或者大的海外的在海外投资的大企业，这些项目通常都有一些附带的当地的福利的项目的，即譬如典型的就是医院、学校、帮助妇女就业、生产、所以呢医院、学校、就大学就经常都见到的。咁以前咧就比較強調咧好有象徵性嘅建築物，咁通常係起啲大球場啊，起呢個國會大廈啊，起呢個政府辦公大樓啊，咁等人哋一睇就啊呢、這個中國起嘅。咁後來之後就覺得咧咁樣係太過招搖啦，太過炫耀，所以咧就比較上咧就去翻咧喺嗰個。項目開礦好，或者就起橋鋪路好，通常都有一啲咧附帶嘅當地嘅福利嘅項目嘅。
鄭宇石相信，發生喺剛果民主共和國嘅事件，存在無法控制嘅因素。
呢一類嘅項目咧，係希望咧係改善中國對外投資等等嘅形象，改善中國同當地嘅關係。咁但係有好多時出現你所講嘅走數嘅問題咧。第一類嘅大嘅原因咧，就係呢個投資嘅條件可能變化啦，特別係採礦。咁因為礦產嘅嘢咧，國際價格咧嘅起落好大嘅，就個礦產嘅儲量咧，其實唔係咁理想喎，或者係咧嗰個國際價格下跌喎，又錢賺得唔多喎。咁呢啲咁嘅附帶項目咧，醫院、大學、學校啊、診療所咧，就出現走數嘅。情况。
在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举行前夕，中国国务院发表《新时代的中非关系白皮书》，强调当前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中国和非洲更需要巩固伙伴关系，中国致力于不断巩固中非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非洲和平和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11月26日在北京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反驳外界对中国在非洲制造债务陷阱的指责。
过去历史上，西方国家包括你日本向发展中国家，
吴江浩说，过去历史上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就叫做发展援助，中国现在提供的就叫做债务陷阱，这个逻辑不成立。债务陷阱的故事都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媒体炮制出来的。曾到非洲考察过当地经济社会实况的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石认为，出现所谓债务陷阱问题，上放到责无旁贷。
當地的政府咧，好多時都貪污腐敗，對於呢啲項目咧係冇詳細咁審查過可行性啊，係咪咧可以賺到錢，將來回本還債啊？咁啊，而家咧你會咧就出現問題，就係話喂個項目咧就賺唔到錢喎，咁啊蝕本喎。中國咧就話我根據項目嘅條件咧就會接收你嘅資產啦。
几乎同一时间，乌干达亦都传出同类丑闻。乌干达媒体报道，当地唯一机场六年前由政府向中国借贷2亿美元兴建，由于政府无力还款，机场可能由中国接管，但是中国驻当地使馆发声明否认。有关争议预料会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出面解决。
乌干达政府一方面就派员去北京求情，反对党就开始抨击现政府，就说喂，你似乎就是这个处理得很差了，当初又没有做研究，现在搞到这个国家陷入这个这样的危机。其实呢也反映到呢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大问题的。好了，如果有争端是怎样解决呢？那我们看到乌干达这个事件呢，就说原来呢有争端就仲裁，但仲裁机构呢就是中国，在中国的仲裁委员会来的。
拜登政府7月曾经表示会重振繁荣非洲倡议，扩大和非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国务卿布林肯11月连续出访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三国。欧盟9月亦宣布推行全球门户计划，包括对全球各地的基础设施、电子科技和环保项目进行高质量投资，加强贸易体系和供应链，强调要在全球建立互相联系而不是依赖的关系，当中会优先讨论和非洲的合作计划，目的是加强在各地的基础设施和建立联系。郑宇石认为，美国和欧盟的计划能否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待进一步观察。
楼梯就响得大声，但是呢就不是怎见到人下来。发展中国家投资呢的的确确的风险呢是很大的。中国呢早占先机，就譬如有非洲来讲，他已经做惯了。咁第二，佢人工真係平喎，中國工程師數以萬計嘅技工搞一個基建計劃，咁係平嘅。因為如果你要西方國家派工程師派技工去非洲國家做咧，嗰個人工真係不得了嘅。呢啲大國企啊，或者大嘅基建公司啊，亦都係比較上咧係容易喺國家銀行嗰度咧借到錢嘅，甚至比較容易借到啲優惠性嘅貸款。
佢話。非洲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深受中国影响，但是美国亦都有中国难以企及的优势。
咁当然美国手上亦都有王牌嘅，咁就系世界银行同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亚洲咧透过日本亦都系咧喺亚洲开发银行控股嘅高科技嘅转移咧，亦都可能咧俾中国有吸引力啦。飞机工业啊，航空航天啊。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